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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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讲我们跟大家介绍到这个他土的示众，就他土众生的修行情况，在他土示众当中，也包括他土的修行次第。讲到他土众生所修的六度万恨，我们讲到是布施、持戒。今天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忍辱，大家看经文的13页，或见菩萨，这13页的最后一行，或见菩萨，作比丘，独处闲静，乐诵经典。这是藕益大师说，这是修忍辱的表现。菩萨要度众生啊，圆满成就菩提大愿，必须要从以智慧为前提，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来修学。那菩萨所修学的一切法，都是应众生机而示现，并不是自己所愿意追求某一种身份。所以菩萨所接受的任何一种身份，也都是在修忍辱。对于我们娑婆世界来说，凡夫众生是忍受业报的痛苦，而佛菩萨是忍受众生难易教化、刚强难调难服。虽然刚强难调，但是他还要发宏誓愿来调教我们这些刚强难调的众生。那么菩萨以出家的这个身份，就是或见菩萨而作比丘，这就是大乘佛法独特的思想。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如果他内心是菩萨，外在也是菩萨行，那么表里一样，不需要有忍辱之心。而内在的却是菩萨行，外现呢却是一个比丘身。所以说菩萨而做比丘啊，他是修忍辱。忍什么呢？因为比丘是要超越世间，慈亲隔爱，世心达本，解无为法啊，也要超离世俗的种种现象。比如说中国的传统，就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罪。那出家人就是远离世俗，表面上看起来是消极避世， 因为世俗的红尘滚滚，一不小心你就会被声色获利卷进去，外在的色法就像是一个漩涡，你眼睛睁开，这个好看那个好看，只要你心随境转，所有的长短方圆青黄赤白一切色尘都使你应接不暇，这漩涡一样。有些人学画画学艺术学雕塑，他就乐此不疲，甚至生生世世忘记不了他这种行业。那么也有一些人喜欢音乐，听到音乐他就自然翩翩起舞，自己能够沉浸在音乐的美感当中不能自拔，也在意别人的声音对他的赞叹声或者回伴声，那这就是被深层这个漩涡卷进去了。纵观六层无不是越执着越不得自拔，所以外在的六层世界是我们凡夫受苦的表现。那我们作为凡夫众生，如果想解脱生死轮回之苦，那就必须从内心中解脱外在的尘劳挂碍，外在的尘累。所以出家就是要放下世间的这个五欲和六尘的干扰，让自己过清净的生活。可是菩萨呢，他又不能以脱离六尘作为生命的意义，菩萨一定是回转根尘，本来是根尘脱落，十八戒都要舍弃的干干净净，才能够诞生我们心中清净圆满妙的智慧。那菩萨要成就佛的德行，要圆满诸法实相的智慧，要了解宇宙人生的运行规律，包括外在的六尘它是如何展现，如何产生，如何结束，这种种现象因缘果报都要清清楚楚。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回到六尘当中啊，特别是以大悲心度众生的时候，因为一切众生都在六尘当中不能自拔，因此如果想解脱轮回，想度一切众生，从自己解脱之后又必须回来帮助一切众生去解脱，因此呢菩萨就必须要这个深入到五欲六尘当中，与众生打成一片。那中国的这个大乘佛法表面上还要自己去出家修行，超越世俗，不染世间尘埃，但是他的内心却秉持着一定要不舍一切众生啊，无论哪里有痛苦哪里有问题，我的生命就应该在哪里呈现出它的光明，所以这个是非常之难。因为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功夫如果不够，我们是凡夫的话，我一不小心就被五欲六尘卷进去了，那尽管你是在那里或者是讲法或者是写书或者是盖庙或者是做佛事做经忏，你做着一不小心带着钱财啊名利啊地位啊还有包括身边的人对你的看法呀，你如果没有解脱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个五欲六尘所污染。但是你如果以这个出家的身份超离的世俗还想度众生呢，那众生对你还会有误会，你既然出家了你还那么贪干什么，还这个庙要盖得那么大，房子要搞得那么多，你还要到处去辛苦干什么？所以众生的误会 也要使这个菩萨具有强烈的忍辱之心。你没有一个真正的悲心在背后，不计较一切，勇往直前的这种勇猛精进力啊，你是无法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的。那么他在身份上的这种忍辱，是需要智慧作为前导。如果没有智慧作为前导，那么我们大家出家修行，先把自己的问题搞好啊。大乘的菩萨只是我们的愿心，就我愿意做大乘的菩萨，实际上我们还是个凡夫的菩萨，还不是个真经的菩萨，是个泥菩萨。你一过江，自己自身难保了，遇到事情自己就首先生烦恼，所以呢，还是要把自己的问题啊先解决掉啊。所以大乘菩萨呢极不容易，他方的菩萨也是以啊这个行坐比丘，就是行声闻相啊，也有这种情况出现。那么在他的内在，作为比丘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独处闲静，他要自己一个人非常悠闲寂静的这种状态。这个闲静啊，我们看到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这个闲是修行的一种境界。古人的这个闲，这个古文的闲，你看用的非常好，门子里面一个月，在门里面看月亮，那感觉很悠然，很空灵，很洒脱自在，无牵无挂，而且呢这个以清净心寂静的状态才能够看到月亮，就是夜晚看到月亮在门当中又很光明，在黑暗当中看到了光明，没有人来干扰，这是古人的闲。我们现在人的这个简体字的闲就麻烦了，闲简体字的闲是门字里面一个木头，就是你傻傻的待在那里，闲了以后你就傻掉，像木头一样很笨。所以过去人的那个呆样是什么意思呢？呆就是那些农民在干活，那个锄头出着下巴，下面一个口，底下一个木，他说在那里干什么，发愣，在那里休息，在那里发呆，所以人就傻掉了。那拿一根木棍顶着自己的嘴巴，就是所以古人所谓的这个闲字，佛法也讲真正的闲是内心解脱了六尘六根的劳累，就尘劳的挂碍没有了，你的心才是真闲了。而如果你啥事都没有呢，那个闲不是真闲，啥事都没有心里面还是烦着，或者说还会感觉到空虚，甚至落入无际，落入偏空，那一点功德也没有，那让自己的内心，自己对生命的体会是非常迷茫的。那么这种状态就属于世间的状态。所以闲跟懒跟无聊跟空虚都不一样。我有时候我们说，哎呀你过来闲聊一下吧，那个聊天闲聊一下，闲聊一下，他的内心如果真是闲的话，还是又洒脱自在的。如果你无聊了找人聊，那个恐怕就没有任何功德可言了。所以比丘呢，应该是真正按比丘的身份来说，应该是独处闲静。独处就是身份，哎，没有家庭，没有世间的事业，没有世间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来干扰他，就是独处。在一个人居住一个地方，闲静呢是心态，这个外在的环境也要安静，就像那个天台宗修止观有25方便，这25方便的前面呢是衣食具足啊，持戒清净，衣食具足，悉诸缘物，然后悉诸缘物，独处闲静，就自己要居住在一个闲静的地方，没有什么事情，然后有善知识，这具足这五缘。那居住闲静了，让自己修行自我解脱啊，就比较容易进步。 像我们如果一开始修行就杂七杂八的，就在外面去做很多事情，因为那个凡夫的世俗心没有降服下来，你做着做着就是按照世俗的标准、世俗的追求，做着做着就很在乎别人对你什么看法，别人对你好还是不好，然后呢，就自己的那个心态呀，就把世间的人我是非一点一点的又唤醒了。那这个凡夫的心如果没有降服，去做任何事情都带有负面的情绪啊，很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即便你感觉很正面，那背后也是带着贪心、贪欲的心，希望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好像很有成就感。那么这些都是世俗的心，都不叫娴静之心。那真正一个这个菩萨，他发了大菩提心，要利益众生，自己还有一个人在那里娴静的，没有什么事情在那里待着，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需要忍辱的啊。记得有一个法师，他讲法的时候，他说，如果对法师最好的惩罚就是让他不要讲法，哎，就是你他没机会让他讲，不让他讲，也不请他，是对他是最严重的惩罚，让他最受不了。所以一个法师如果他发了菩提心，他只有在讲法的时候才能满足他利益众生的这种愿望。那如果是一个教授，你让他不要教书，让他待在那里也不要写书，那他可能很快就死掉了，活着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所以菩萨呢，他的生命的意义，他活着一天的意义就是能够利益众生。如果这个世界众生不需要他了，你还让他活在那里，他可能一分钟都不会等，马上就走掉了。那么他如果活在这里，对众生还有意义，还能够帮助众生解脱烦恼，他就会活在那里。所以释迦佛在刚成道的时候，这个魔王就跑过来请佛入灭，他说你这个三界以内的众生，特别是人道的众生，都是在我控制的范围啊，就是欲界以下的五趣杂居地都是魔王控制的范围，那我能这个你在这个人间一成佛，我的魔王、魔子、魔孙，我的魔眷属就少掉了，你的佛眷属多起来了，你不可以这样子来侵犯我的这个团队啊。这个释迦佛就跟魔王说，他说我生生世世发愿度众生，我成佛的目的啊就是要度众生，我现在众生都还没度，我的愿望还没有达成，你怎么可以就叫我这个直接入灭呢？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度众生来的，那不是白跑一趟了吗？那魔王呢就想说啊，那就算了，那你就让你度众生吧，佛的力量还是比他强呢。但是佛讲经讲了四十多年以后，这个有一天魔王呢也考虑想过来请佛入灭了，但佛也知道可能魔王有动了这个念头，所以佛就有点着急，看看这个众生的根基还到不到，根基不到那就没办法了。所以他就跟阿难说阿难啊，阿罗汉都可以住劫受命，就一个真阿罗汉的人，他在这个世界的寿命可以住一劫啊，一劫是多少年啊，很几万岁啊，可以住一劫的寿命啊。他说阿罗汉都能够住劫受命啊，阿难。阿难说，是佛陀，我知道了，是佛陀，佛说了三次他也不知道请佛住世，他如果一听到这个佛啊，那你一定要住劫哦，你这个阿罗汉都能住劫，你就长久住世吧。佛可能如果大心答应阿难住劫受命了，这个魔王来他说我已经答应阿难了，我不能食言了，就没事。可是阿难那个时候头脑发昏了，他就不知道请佛住世。然后等阿难走了以后不久，这个魔王就马上就过来了，就跟请佛说佛陀啊，你以前来到这个世间说自己来是为了度众生，没有徒弟子还没有，法还没有传，还没有教，你现在弟子也有了，法也传了，你现在应该入灭了。那佛在那里迟疑了一下，跟他说好吧，我答应你吧。 你既然这么想让我入灭，我就入灭了。是这样子呢，这个释迦佛呢就答应了这个魔王，他就入灭了。但是他答应魔王入灭的这个背后啊，是我们众生的根气，或者说我们众生的福报不够亲自听佛讲法的啊，这样的一个机缘不够了，不具足了，所以呢佛就直接入灭。三个月以后呢佛就入灭了。那所以菩萨在利益众生，他要能够看到对众生还有一分利益啊，他一定会活着。像天台宗的二祖慧思大师，他到这个湖南，湖南叫什么南岳衡山，到南岳住持道场。那他呢，这个对于修行打坐禅修啊，就非常的精进。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对着大众发这个跟大众讲啊，他说如果有20个人，不惜生命，专心修行，事成佛道。如果有只要有二十个人，我不惜生命了，把老命豁出去，我这一生就为了要成佛，要解脱生死。啊，有这样的人，他说只要有20个。我就还注视再跟大家一起修行。结果他讲完好几天了，也没有20个人，就那么3-5个人旁边念师父啊，我要修行，我要了生死。他看看这个机缘还是不成熟，所以就也直接就入灭了。所以如果这个啊想请佛注视，或者菩萨在这个现实的人间能够利益大众，那它都是就是两个力量，一个是众生有请，就是有请请佛注视，请法啊注视。那么众生有请，说明众生还需要这个佛，需要善知识，需要菩萨。菩萨呢会不惜一切代价，也会啊继续注视。另外一个呢就是众生有修道之心。哎，你嘴巴请佛注视，叫他注视说说了，你心里面也没有想真正的想正法注视，那可能他也不一定能够注视。所以如果弟子能够真正用功修行的那个佛菩萨也自然会在修行的弟子的这个生活当中身心当中呈现出来。那这就是菩萨注视的一个情况。那么菩萨在外在呀，他注视呢是利益大众啊，讲经说法，或者是通过其他的，包括那个古人讲法师呢，有10种法师，有说法的法师，有持戒的法师，有念佛的法师，有诵经的法师，就感经唱的这些诵经的法师，还有盖庙的法师，还有处理人间事务的法师，还有专门解答疑惑的，那么种种法师，包括书写的。还有这个写这些论文的，专门写文章的，这些法师呢都非常之多。那么通过这些法师都可以弘扬正法。法师另外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只要示现了这个声闻身啊，就出家身以后，他一方面自己要住在这个深山或者住在寺庙当中。不能跑到世俗的家庭当中去住。那如果是在家菩萨，在家居士啊，他就直接在红尘中，他可以从事从政啊，从商啊，从其他的各行各业都是可以的，甚至也可以做国王。过去有很多这个佛法兴盛的地方，正法兴盛的地方，那些国王大臣都是菩萨做的。如果不是菩萨做的国王大臣，那这个国家可能是凡夫做的，就是不自觉的就会把老百姓把大众啊引入到一个充满欲望充满痛苦充满争执充满纷乱的这样一个社会的局面。如果是菩萨受了菩萨戒的菩萨，或者是大乘解脱道的解脱以上的菩萨，有大智慧大悲心的菩萨来做这些国王啊将相这个领导人，那这个地方这个老百姓啊自然就福德庄严，就是 国泰民安，社会兴旺发达，而且呢人心向上啊，非常的平和。这就是这个菩萨的身份，他是不一定要示现出家相。那示现出家相的都是示现小乘身，就是声闻身。如果他示现了声闻身，还要居住在一个人独处闲静，那他没有具足强烈的这个忍辱心啊，是不可以的。因为菩萨他觉得活着世上就是利益众生，你让他还不去讲法，还一个人躲在身上里面，这个真是让他不讲经比让他死还要难受。所以他要忍辱啊，他要自己一个人清静修行。但是有一点呢，这个是从居住静处闲静的地方，是从我们人的角度去看，说他需要忍辱。因为人的价值观菩萨利益众生是要对人，能够度到人，那在人间的意义就有了。另外一个呢，如果从法界的角度来说，就是十法界，那么一切菩萨都在随缘随力度一切众生，六道当中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可以度的。那么就算他独处闲静，他也要乐诵经典。乐诵经典，这个乐诵经典就是菩萨的自行化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因为经典是佛所说的成佛之道，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法华经》乃至其他的各种经典，是佛说的经典，都阐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人生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就是无间的空间，就三维空间。宙就是无尽的时间，那无尽的空间无尽的时间也只是四维时空。佛经里面讲的还有无数的时空，重重无尽的华藏世界就是无尽的时空。所以不只是四维，可能五六七八维、十维乃至二十维都可以。因为一个佛的世界就实现十法界，就每一个佛都能够在十法界来去自在。那十法界你看就有天堂地狱乃至六道和四圣，就是天道当中又有二十八层天，每一层天的时间时空观念都不一样。所以十法界每一法界又各不相同。那这样智者大师说的这个百界千如三千诸法都是重重无尽，都是每一个不同的维度呈现出来的世界。那这样一个这个佛菩萨的一个境界啊，通过佛经来阐述。那么菩萨要修行，他示现比丘身，一方面呢在闲居静处自己读诵经典，自己不停地了解佛菩萨的境界。我们有时候读经啊，好像觉得读这部经有多少功德啊，读地藏经可以消业障啊，读金刚经可以开智慧啊，读普贤行愿品可以使自己的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啊。但是很多人读经呢把它当作赚钱，我经读多了以后我业障就消了，我的福报就大起来了，很开心。但这个是一种引导，引导我们这些福报是可以增长。但是读经的真正意义啊，是重复模拟佛菩萨的境界。因为佛经里面不停地讲佛菩萨的境界，凡夫的境界怎么样，佛菩萨的境界怎么样。我们读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重复，开始模仿佛菩萨的这种用心。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我们大家除非你明白了空性的人，你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部分的凡夫是体会不到的。这个相怎么会是虚妄呢？我们天天吃喝拉撒，什么事情缺一点都不行，哪里还有什么这个虚妄呢？ 感觉都是特别的真实。但是佛菩萨的境界里面，圣人的境界里面，声闻乘解脱罗汉的境界里面，都能看到我们世间相是虚妄的。罗汉就能看到世间相是虚妄的，但是罗汉对于涅槃呢，他觉得特别真实。所以菩萨又告诉你，涅槃的境界也是虚妄的。涅槃的这个涅槃相啊，只要有相有住，有住涅槃，住在涅槃的这个空性无我当中，哎，他安住在那里，啥事都不干，就这个相也是虚妄的。因为你住在这个相上，就是局限，就是狭隘，就是自己把自己捆在那里，不得自在了。你生命还有更圆满的境界，也就是空有都不住啊，这才是更加的圆满。空有不住，我们又在那里啊，讨厌或者舍弃这个空。其实天台宗告诉我们，空有不但是不住的，而且呢也不要不住，不要不住，而且也彼此妙用无方，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圆融自在。就是有和无，空和有，生死和涅槃，凡夫和佛，一切当下圆满现成，缺一也没有，多一也没有，都是诸法实相如如不动的呈现。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它是让我们读诵经典不停地模仿它。你多读这个读经读多了以后，自己的定力和智慧慢慢就增长起来了。那古人讲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我们读书一读，读经就一千遍，还不是一百遍。那一千遍地藏经读下来，你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明白佛菩萨的境界了。如果这个佛菩萨境界你还没有明白，那我们可能自己还是读得不够认真啊。包括这个金刚经，你每天读每天读，读久了以后，金刚经的里面所讲的那个道理啊，自己心里面可能也就有一点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读经要读得清清楚楚，有一句话讲叫清经密咒。读经这个口齿吐字或者经里面的内容，你要清清楚楚的在大脑当中流过去。那个咒呢，你就只把嘴巴，只管指嘴巴念，那这个心里面不了解经书所讲的那个咒里面所讲的意思啊，那就不要紧。像读这个心经，我们很多人读心经也跟念大悲咒差不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一切空，什么意思你都没管。但真正读经的时候，你要知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这个内容你都要知道的。你知道了以后，你读过去一遍，你就会慢慢的去体会五蕴皆空是啥意思，观自在是啥意思。那如果我们不懂呢，就先听听经书，听听讲解心经的人，那心经讲解完了以后，你再一读呢，你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这个读包括后面的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这个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中间还有一无所得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你看这些都在你的脑子里面过了以后，你就知道什么状态才是远离颠倒梦想。那所以经书要读，我们要心要知道是佛菩萨成佛的道路，我们不停地模仿，就在这条路上走。那这是大乘菩萨要修行的，就读诵经典的第一个好处。还有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当你一个人闲居静处啊，就独处悠闲闲静的时候，你读经典，你身边还有无数的众生，无形的众生，他可以听到这个经书，他可以得到超度。我们自己有时候稀里糊涂还没听懂啥意思，那个鬼神可能就已经听懂了。所以有些人念经啊，就是超度的时候给他念阿弥陀经啊，念着念着那个人就被超度起来了，鬼神就被超度了，那个念的人自己还没超度，那把别人给超度了。那什么道理呢？就是 你念的人如果有诚心，真正的没有打什么妄想在那里念下去，那个鬼神啊，特别是去世之后49天以内还没有决定投胎转世的那个中阴身，中阴身的敏感度比我们平常人的敏感度据说要超过13倍。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平常我们自己的这个大脑开发5%，那么中阴身的大脑可能就开发65%，那就及格了，他就很聪明很聪明，不是一般的聪明。我们现在这个没有学过的语言你是听不懂的，你说这个英文啊或者其他的俄罗斯文啊韩文啊，你没学过你肯定听不懂，但是中阴身里面没有学过的语言都能听懂，这个很奇怪哦。就是他说的人知道他自己说什么意思，他就能听懂，他是靠心来沟通的，不是靠这个身体。中阴身的身体还没有形成，就他的那个业报的身体还没有形成，只有幻想的身体，就中阴身里面也有个身体，但是那个身体是个幻想的身体，不是业报的身体。业报身体跟幻想的身体区别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就想刚才我坐车在车上谁踩了我一脚，你现在想的时候呢，刚才在车上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在那里，但是现在你已经不是在那里了，你当时那个情景，你脚被踩的那个情景现在还能想得起来，那个想得起来你还感觉那个还是你。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记仇，就是曾经神伤害你的那个情景你把它记住了，你一想到那个情景你就恨他，越想越恨他，那这个时候就是幻想的身体。幻想的身体呢很敏感，它的敏感度很高，它没有障碍，你人现在在这里这个墙你戳过去，但是那个幻想的身体你随时可以出去。你现在想一下门外，你看幻想身体就已经出去了，你想一下家里，幻想的身体就已经跑掉了。所以中阴身就是那个幻想的身体，无论你在千里万里，只要有人一念到你的名字，他马上感应得到就能出去。那我们现在是靠自己念别人，念别人你能想到，别人念你你还去不了，就是对这个有类之身啊执着还是很重。我们现在对这个身体的执着很重，所以怕死怕病怕老怕痛苦，怕这个身体着凉啦生病了什么都担心，结果我们其他的能力啊就被抑制了，被压抑住了。那我们现在如果对身体的执着，对物质的执着，对欲望的执着如果少掉，那我们内在的智慧能力慢慢的就会增强起来，就是我们的注意力各不相同。所以佛经里面说啊，楞严经里面说，世界本空，空生大觉。不但世界本空，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本空，身体的本来也是你因妄想心，妄想坚固执着，然后那我们那个楞严经后面不是五阴吗？是这个50种阴魔，那五阴的情况就是你坚固妄想而导致的，你不停的想人的这个样子，不停想，然后很坚固，越来越坚固，然后对这个身体的材料啊执着啊就越来越是那么一回事，就组成我们现在人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中阴身它也是无机之身，就是抓不住它的，中阴身是抓不住它是无机之身。但是你的思维惯性会被自己的业力所困，业力所困，有人招你了，就这个召唤你的时候，一念你的名字，然后呢这个一念佛，你马上到他那里去一念佛呢，他就听到了。所以我们寺庙里面有些超度的时候都要把牌位写起来，牌位写起来就你一看那个牌位一写这个牌位的人一念到你的名字，然后你马上听到了，就到那里一看，哦，牌位在这里了，我已经去世了。然后你就你对自己那个名字很在意，牌位在那里，好像你参加那个活动，你的桌子上的那个座位牌已经摆好了。那座位牌摆好了，你就按照自己的位置就坐在那里好了。所以坐在那里呢，你旁边人给你一念经，亲人在那里一礼拜，哦，很开心，家人很孝顺，他就很容易受用。那么念经的人呢？还没有听懂啥意思， 那我们很多居士去超度，去超度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师父念什么，哎，师父在那里念经又快，拜的时候呢也稀里糊涂在那里拜，但是如果是亲情很重的，怀着报恩的心很重的，他就会很虔诚，他很虔诚，那个中阴身就感受得到，感觉得到，因为你一虔诚，你发送出来的光明和接触的感触啊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不虔诚的，在那里杀猪宰羊，摆摆样子，还给自己脸上好像添光彩的，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亲人啊就会很生气。就是平常我们做人好像面子上过不去，你的面子上要给别人人情往来，然后你心里可能十八个不愿意，但是你在中阴身里面可不能这样干。中阴身你一不愿意，他只看见你不愿意的，你外面摆的再排场啊全部无效，因为他最直接能感受到你的心的那份力量。所以凡夫众生有时候受业报支配啊很痛苦，就是中阴身本身他很在意你的心念，他很敏感，他的聪明智慧啊就超过我们平常的人很多倍。所以如果你很虔诚的子孙那你超度，那很快就超度起来了，如果你不虔诚呢，那可能不一定超度起来。所以你要去超度最好请道风好的师父，道风好的师父他心很静，平时有用功，他一念经一叫你的名字，哪怕给你讲两句，念一卷心经，告诉你要念佛往生西方，他马上体会到了这个声音以后，他可能只要一个念头转正了，他马上就往生到西方了，那也很快。如果你没有虔诚的心，嘴巴念的经，口念弥陀心散乱，然后呢想的是别的东西，他听到这个声音也过来也能听到，他是一看你不诚心，一看你不诚心，他的疑惑就会升起来。如果你很诚心，他疑惑就会少掉。所以这个乐诵经典不只是指自己增长知识，其实学习佛法我们不能拿世间的这个标准来学习，包括听经闻法，不能觉得我学了这个以后我在生活当中会捞取什么名闻利养或者五欲世间法，因为这个动机不对呀，与这个法完全不相应。那只有两种是对的，第一种就是我学这个经典，我就是按照经典的意思去训练我的心智，我读多了以后经典所讲的道理我就明白了，那这是第一个，就自利方面的。利他呢，就是你只要老老实实的很虔诚一心不乱的念下去，当然有时候凡夫有些妄想也没办法，你念的比不念总是好一点的，这慢慢的要知道专心念是更好。如果能够按天台宗的要求诵经能够随文入观，那功德就很大。所谓随文入观，就是那个文念到哪里了，你的心的观想也在哪里。比如说或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闲静乐诵经典，那我们自己就感觉到哦，独处闲静乐诵经典，对诵经很快乐，就你的心就这么想，就已经开始模仿佛菩萨的这个力量。然后旁边的那些鬼神啊、六道众生啊、天人啊，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心态，对于你这样的一个人，他是非常的恭敬，非常的护持你。然后你念完经典以后就回向一下说，哎呀佛菩萨你赶紧保佑我吧，身体健康吧，我把这个念经功德回向给谁，那个护法的上神一看你很真诚，我保佑保佑你吧，去帮助你打理一下了。所以这个诵经前后为什么有开经记啊，有回向文呢？原因就是你很真诚的诵完经以后，你还在真诚的回向，他这个现世的感应也是非常快的，因为众生也得到利益，自己呢也可以从中得到利益啊。这就是这个菩萨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做比丘啊，也不去弘法啊，处在闲静的地方，自己还很喜欢在那里读诵经典，那这是实际上呢他是在修这种内在的忍辱啊，忍辱众生不容易度，或者说没有这个因缘去度啊，我就自己读诵经典，那这有点像老庄的学说， 就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就是达则兼善天下，如果有条件发达了，那你就可以去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就是在千万众中为他们说法，引导他们，让他们都能够改善。如果邦有道呢，就是你的领导啊，你的国家，你的这个社会环境啊，有这样的道德向往，有这样的需求，那你就要把你的智慧发扬光大，让别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应该如何去归宿，早在这个解脱觉悟的这样一条生命的道路上。但是如果穷了，邦无道了，你这个人穷志不穷，表面上你没有机会去利益别人，也没有这个机缘，别人也不希望你，或者没有人想起来请你去做事情，这个时候呢，你要独善其身。就独善其身，就是独处娴静，乐诵经典，自己读诵经典，娴静就是修禅定，内心很安详，很自在。然后呢，这个邦无道则愚，邦无道则愚就是不是真的愚，是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能力也不去做任何事情，也没什么成就，因为在这个社会外在的环境不允许的时候，你要表现出你傻一点愚痴一点，单纯一点很简单，也没有想那么多，就邦无道则愚。那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那种智慧呀，一般的人还容易达到，就是环境好啦，有人请你出山，请你去做事情了，大家都很支持你，大家都很赞叹你所做的事情，那你做起来是顺理成章，是可以做到，好做的。但是大家都不理解你，你又有这个智慧，大家都不希望这个智慧，而这个智慧呢，在人类，在人间又是最好的智慧，这个时候你好像是个傻子一样在那里待着，所以这个傻很不容易做到，所以其愚不可及啊，就不更不容易做到。所以这郑板桥说的难得糊涂，这什么难得糊涂，这聪明难糊涂难，聪明不容易糊涂呢也不容易，聪明的人你让他糊涂一点，有些人三句话一说，他嘴巴就比谁都伶牙俐齿不让你说，就是他，你要让他闭住自己的嘴巴也很难的，就是让你一个聪明的人稍微老实一点也很不容易，这个糊里糊涂的人让他聪明一点呢也不容易，你让他要变得这个做事情样样都能做好，他不精心努力啊也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就是你已经很聪明了，然后要装着像糊涂的人一样，而且呢装着糊涂的人一样你造的还是最好，这就是我们这里菩萨要修忍辱的。就是外面是声闻相，是一个出家相，而且独处娴静，在娴静当中你还要乐诵经典，寻找佛陀的道路精进不放逸这样子，这确实极为不容易这是第三种要修忍辱。那第四种呢，修禅定。第四种修忍辱第五种修禅定，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精进呢，在后面讲。又见菩萨勇猛精进这个精进，入于深山思维佛道，这就是这个本来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第四个精进。他精进怎么精进呢？是菩萨勇猛精进，入于深山思维佛道。前面读诵经典是闻，听闻，听闻佛法，就诵经也是听闻。那思维佛道就是闻思，在后面的深修禅定就是修，就是闻思修 这三会具足。那我们在听经闻法，然后在这个读诵经典的过程中，接受了许许多多的佛法的知识，这些佛法的知识到我们的知识库里面，我们要进行处理，就是我们要进行思维观察。那怎么样去观察一个菩萨他能够成就利益众生的这种无边的功德啊？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要把人生的问题想清楚了。你自己对生老病死啊，成住坏空，世界人生，爱恨情仇，都要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自己的习气毛病来龙去脉，家庭事业成功失败都要想清楚，这些为什么是成功，为什么是失败，世俗凡夫为什么对欲望那么感兴趣，为什么对修行就在那里好像总是打折扣，就是包括对佛法，为什么我要学习佛法，有什么好处，对我的生命，对众生的生命，对未来的世界，对时间和空间的看法，它有什么内容啊？那么如果在现实社会的红尘杂乱当中，你想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啊，有时候还真不容易，因为你接触的人太复杂了，今天公说公有理，明天婆说婆有理，今天想想觉得自己赶紧修行，时间不多了，人命无常，旁边的人啊，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明天又想想人生百年还是很漫长的，那还是现实生活处理好要紧，旁边的亲戚关系啊，朋友关系啊，把这些这个五欲六尘的先打发好，让自己先满足一把，高兴一下再说。所以五浊恶世啊，就是混乱不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些浊呢，就是你的时间、身边的自然灾害，身边环境的这些人、人事的纠纷、见解的差异，各种各样混杂在我们的视线、耳朵当中，我们耳朵听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观念，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智慧把它统摄起来，你看不见它们的价值意义，因为这个世界的语言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语言它可以把很坏的东西说成特别好的，也可以把很好的东西说成特别坏的，你如果没有足够的智慧光听到这个话，那你很容易上当。所以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叫一意不一语，你要知道它语言背后的那个含义。有一首歌大家可能很熟悉，叫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这个很多人把它当作是这个爱情的，讲究爱情讲感情的一首诗歌，但实际上写这个诗的人呢，他是打假的，打假就是假冒伪劣产品太多了，他觉得就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借我一双眼慧眼把这个世界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把假的看清楚，他是写打假写成大家这个人家那英一唱出来，别人都把它当作是感情，甚至呢把它提升到宗教，就是这个轮回的世界都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什么都看不清楚，就是语言的背后你看它就蕴含着无数的延伸的意义。那有一个人他在他的这个过去农村里面的家门口啊，都有一个垃圾的水塘，我不知道我们在农村住过的人都知道的，就是直接自己家门口就有个水塘，那个垃圾都是扔在那里面的，很脏的，臭也不会太臭，但是大部分的家门口都会有一个垃圾桶，就天然的垃圾堆放在那里。然后呢有一个小孩子他折了个纸的床，纸的床折好以后被扔到那个垃圾的那个水塘里面去了， 然后呢有一天月亮起来了，正好照在这个垃圾塘水塘里面，有一个诗人就写了一首啊，在一艘船上，在黑乎乎的大海上面游行，他把这个月光写得特别美。人家一听，哇，这个境界这么高，到底在什么地方？人家家门口的垃圾塘的水，就是世俗的语言，魔王的力量是巨大的。有时候像看电视啊，看起来觉得电视里面发的那些一些感慨啊，好像也很有智慧，很吸引人，但是它的背后可是使我们的生命趋向于哪个地方呢？世俗的欲望也是非常美妙的。当你感受到金钱的力量，好像金钱就是万能的，感受到这个物质的欲望、感情的欲望的时候，人家觉得爱就是一切，就是这个世间的语言的这种它的定位，它的生命的意义，语言背后的内容，如果你听不清楚、看不清楚啊，那你也很容易上当。包括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哲学、很多的宗教，那这些宗教的诗歌、赞美的歌词都是美得不得了，都会把自己的宗教的教主啊赞叹为真理的化身。没有一个宗教不说自己所阐释的是这个世界宇宙的真理的，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理？包括研究科学的人都认为科学真理，他是科学，用科学这个已经得出这个结论了，这就是真理，我们就相信他。你过十年八年以后，他发现这个真理又被推翻了，又有新的真理诞生了，新的观念又出现了。所以世间纷纷扰扰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入于深山，隔绝红尘的干扰，来思维觉悟之道、觉性之道、生命回归之道，那你这个想精进修行也不容易，就是你想真正的进步啊，这是相当难的。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勇猛和精进，勇猛，勇就是勇于承担，猛就是猛力，能够放下，一个是能挑得起来，一个能放得下，这叫勇猛，这是猛虎一样把什么都能啃掉。那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勇猛的心如果升起来，就是我要成佛，我要证悟诸法实相，我要明白佛法的道理。有些人说，哎呀，我业障甚重啊，我能往生就很好了，我往生那中品上品也不希望了，我能下品往生就好了，我下品能下下品往生就不错了。有些人说，哎呀，这我这业障这么重，我怎么能往生？我来生善根好一点，能够遇到佛法，来生能遇到佛法出家就好了。你这么想想啊，估计来生连出家也出不了，佛法也不一定遇得到，因为你那个承担的力量没有，你内心本来可以承担成佛的这种力量的，但是你畏惧，所以不够勇。勇就是丈夫，就是勇士，大丈夫能够立天下啊，顶天立地啊，肩膀能够挑得起成佛的重担。佛在《法华会上》这部《法华经》就是要嘱托佛陀的重担，后面在方便品我们就讲了。所以最好呢，学《法华经》是我们能够学佛法四十年以后的人再来学，我们在座的四十岁都不到，有些人就四十岁以后你再来学习，就是你学其他的经典都学了四十年了，有这个功底了，而且还有精进的学，然后你呢，这个肩膀就开始比较硬，就是你的内心当中啊，是有这个丈夫之勇，勇于承担佛陀的重托。佛陀的重托是什么？三乘正法，依佛乘的思想要交到你的身上，只要你的生命存在，依佛乘的思想不能丢失。你要不但要自己在依佛乘上修学正法，而且要把依佛乘的思想传播下去，度化众生，这要弘扬佛法。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承担的力量，这叫做勇，真正的勇。你有勇而无猛也不行，虽然很勇承担了，但是你这边又什么都放不下，名利财色世间 各种法你都放不下，你蒙也蒙不起来，因为拖后腿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我们的内心世界啊，有时候外在的拖后腿不算真正拖后腿，外在的你说哎呀我有家庭啊，有子女啊，还有事业在做啊，都拖着我，其实这些不是真正拖后腿，真正拖后腿是你内心的五欲，你内心对于六尘的那种婆婆妈妈纠纠缠缠的缠缠绵绵那个心态才是你猛不起来。你想快后脚好像有那个松紧带把你绑住一样，你跑的时候好像也能跑，但是跑得越远躺回来又越重，这松紧带嘛，你让你找也自由的，找着找着躺回来又很厉害了。所以没有大智慧大承担的人呢，有时候这个修行起来好像豁出去了，特别是有些居士让我打一个气啊，让我勇猛精进啊，或很勇猛，一个气打完了以后，他什么脾气什么毛病全部翻出来了，翻完以后比原来变本加厉，原来还觉得发脾气还不好意思，我是个凡夫，现在发脾气还觉得我是为你好，我是学佛的人，我发脾气还名正言顺的，好像理直气壮了，那就是松紧带把你拉回来的，就不够猛。猛是有个人说这个要对自己狠一点，对自己不够狠啊，所以老是被这些烦恼纠缠的。说勇猛精进呢比勇猛还要难，精是精而不杂，进是进而不退，按照大乘佛法法华经的思想，这个精进啊就是唯求作佛，不求别的，只求证悟诸法实相，唯有依佛乘，无二亦无三，只有依佛乘的思想，没有二乘，没有三乘，就是一切修行都是回归成佛之道。如果按禅宗说，挑水搬柴即是禅机，玉黄花皆是般若，青青翠竹无非真如，就是我们现在的言行举止这一切都是圆满极致的，那你的内心的这种感觉不能再夹杂其他的感觉了，不能再夹杂说有众生可度，有佛可成，也不能夹杂说众生就没有或者佛没有，因为你讲他有讲他没有都是偏弱任何一面，然后你又不能偏又不能舍弃啊！你在现实当中又再正常不过，非常的正常，非常平常，平常到平淡到让别人看不出任何痕迹，但是你的内心却能体会到这一切绝对是圆满的，所以这种才叫菩萨的精，进而不退，还不能退转。你今天想想说哦，当下是圆满，我去感受，明天想想哎呦我这个禅定功夫还没有，赶紧先修点禅定，让自己关注什么都是空，空啊空啊空啊，就空在那里感觉一下，所以这些专注空的感觉而忘记了缘起的有，也忘记了中道，这就不够精进了。所以这个大乘的菩萨精进啊实非易事，他必须要大开缘结，然后精进起来就很快。那么针对于我们普通凡夫的精进呢就比较容易了，因为普通凡夫的精进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这个不落在恶的念头上，我们向上向上两个地方去开进，贪嗔痴烦恼一生起来我们立马忏悔，要忏悔要认错，你怀疑的心啊，贪欲的心啊，嗔恨的心啊，昏沉的心啊，吊举的心啊，这五盖一生起来了，我们赶紧忏悔，提醒自己不能被贪嗔痴恶业带走，因为被恶业带走你是走下坡路了，你那个状态就是下坡路的状态。那你如果你现在没有贪嗔痴烦恼，没有恶业，你哪怕就静静的坐在那里什么事都不做，你也是往上走的，是善道。当然如果你是坐在那里发愣，心里并没有保持清醒的，没有清清楚楚的这种感觉，那可能是无忌，还是贪嗔痴，还是会走下坡路。 就是你坐在那里发愣，愣在那里啥都不知道，也没有观想，也不保持这个觉明的觉心的这种状态。就我们现我现在一讲话，大家清清楚楚的这个觉性的状态。如果你不能保持自己很清楚的这种感觉，比如说睡觉睡得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在那里，然后还想睡醒了还想再睡一下，眯在那里，这个觉照的心也不够。这个时候其实是培养愚痴的。如果你身体不太好，你说我再养息一下，再休息休息，让自己精神更好，那这个呢也是智慧，也不是什么坏事，就让自己心安定。那如果你迷迷糊糊的在那里躺在那里，实际上是培养那个畜生的状态。我们要知道畜生都是那种状态，就是迷迷糊糊的，每天都感觉没有睡醒，所以他随时可以睡觉，随时什么都不管，就是稀里糊涂啊，这就是培养愚痴。所以在凡夫就是改恶向善的精进，在这个罗汉呢，他要安住于空性的精进。一般的菩萨全称菩萨呢，他是安住于度众生的精进，就赶紧做事情，把身口意都激发起来啊，身心很快乐，很努力的去做。但是大乘的十乘的菩萨叫全乘和十乘，全十二乘。那十乘是什么？十乘就是一佛乘。所以这里面讲入于深山思维佛道，就是在深山里面，这个深山就是形体上是我们身体，它视线这个声闻相跑到深山里面去了，住在深山朗若当中，不干预人世间的事情。从这个思想上说呢，不受邪见的这个五浊恶世的浊恶所影响的，那这就是深山。就你现在坐在这里，我们不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不用为自己的知见担忧啊。这个东家说长西家说短，我现在不去思考了，不去想了，说谁叫我念佛好，谁叫我参禅好，我现在还想不通，不知道怎么好。我们现在什么都不需要想，只是知道在思维佛道的这个过程中，自己掌握了一个法门，都是好的法门，就大乘八宗啊都是圆满的。那你在知见上呢就没有错误，更不会说我要信佛还是信其他宗教。那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些，就知见上啊就没有问题，执着没有了，烦恼浊也没有了，就是你的内心的这个升起来的现行的心态，并没有很忧烦很忧虑，那烦恼浊也没有了。然后呢，这个执着见着烦恼浊，还有命浊，命运不用担忧。自然界也没有灾难，2012是不是世界末日，我们不需要去管它去。你一管它，你就落入五浊恶世，那不需要去管，因为每一个人的死亡都是自己的世界末日，那一天到底什么时候来都不一定的，有可能比明天还要早一点，这明天早一点还是死亡早一点也不一定。所以你观察自己，就这个节日也不用管它了。然后呢，众生浊，就一切生死烦恼啊，外在的人他爱干嘛干嘛，不干我事。那这个时候他的五浊恶世啊就已经不在你的心中现行当中升起来，这就是入于深山啊。我们要像那个心经的开头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个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智慧，就是深智慧。那深智慧是什么？就不是表面的知识，是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深入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当我们的知识啊，我们的分别心都停止下来，没有分别，分别的都是表面的，但是你有觉照的心很明了，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清楚自己烦恼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快乐从什么地方升起来。因为快乐和烦恼都是你的情绪，情绪都是从无情绪的地方升起来，所以你先就跑到那个源头，这个水，快乐的苦，这个甘露水和痛苦的苦水，这个水流出来的那个源流的源，就是我们当下不分别的心。那这个源，我们 从这个缘生出来的全部都是快乐和痛苦，快乐和痛苦。你只要起心动念，你看都带着快乐和痛苦，都带着是非人我分别心。所以找到这个源头，你才会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你就死了心。因为在这个源头你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你的轮回的一切都是他搞的鬼。如果你找不到这个源头，你还找不到轮回一切痛苦的根源在哪里。找到了这个地方呢，你就知道佛陀是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而利益众生也在这个地方，就像摆渡一样，哎，渡船从此岸渡到彼岸，此岸的离彼岸最近的地方，也就是在你当下觉悯之心，当下明明了了，非常清楚，无论你的行住坐卧动作都很清楚，就清楚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生命的分水岭。往后走我们就生妄想杂念是非苦乐爱恨一切痛苦，往前走一无所有，连我也没有啊。我们大部分的人就停在这里，往前也走不上去，往后呢我们直接就退下来，那这样子就是一直在轮回。所以入于身上啊，在形体上是那样，在思想上是要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因为山就是我见的高山，不是一般的山，那个深山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一个小山坡小小丘陵就没有深山可言了，那高山才是深山，越高越深越好，那就是我们的我见。我们凡夫的我见像一座山，非常高大，佛菩萨的智慧呢像日月，它超过我们的高山，就日光普照，能一照呢就照到了这个高山。所以佛在华严经一讲华严，我们凡夫众生二乘弟子全部傻掉了，他日出出来就先照到高山，照到山顶上，那个我见一下子就照到我的那个顶尖，照到我的顶尖，我们凡夫连我都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我，我们不知道我是谁，我们也不知道背后的那个我有多高有多大，有时候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啊，像一粒灰尘一样。所以那个我你没有看到，华严经一出来就把那个我照得很清楚，所以日出高山了，照到山顶，很多人思想境界没那么高，看不到我见高山。所以佛第二个就是这个日照平地，第二个就是太阳到了高山，是出来的时候照高山，再慢慢太阳升到空中去的时候就开始照下来，照到平地。那第三个时间呢，日照幽谷，连在太阳正中的时候，连幽谷深山的那个山谷里面很幽暗的地方，太阳也照到了。然后照完了以后呢，太阳要下山了，要圆满了，又只能日照高山，底下幽谷平地它又不照了。这代表佛一期的生命，佛一期的生命讲法，一开始把最高的华严经一讲，哎，大家一听听不懂，傻掉了。然后呢，就跟你讲那个阿含啊，讲翻等啊，讲般若啊，就日照幽谷，日照平地，那让我们这些凡夫都知道佛法很好，哎，有生死可了，有佛可成。然后当你有佛可成，修一段时间以后，又告诉你，哎，般若的经典。般若经典就是讲空一无所有，当你慢慢的明白一无所有之后，然后法华会上又告诉你这一切法都是圆满的，就是我们当下的这一念心的这个我见的高山啊，就是这一念往前走就是解脱，往后走就是轮回。菩萨呢就停留在这里，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走，因为往前走进入涅槃他已经去过了，他不住在涅槃，他又回来了，往后走退入轮回他绝对不可以。所以菩萨度众生就在这个地方摆渡，都在我们明了之心呢。所以我们看那个禅宗，有些人看禅宗也会看傻掉的，看禅宗的书为什么说看傻掉呢？因为太玄妙了，他一讲到这个有时候说一把抓来就是，有时候你一回答叫你张三，你一回答哦，这就是佛，这个东西好像太玄妙了，接受不了。它既不是现实的， 但是又那么现实。有些禅师一棒子打下去，他直接就开悟了，他很现实，离我们现实特别近。所以禅宗呢就特别生活化。后来禅宗演发到叫什么，叫一日不坐一日不食，那这个百丈禅师啊，叫马祖见丛林，百丈逆清规。百丈祖师就是一日不坐一日不食，日常生活就是你的禅机。事实上就是跟法华经所 提到的日落时，就是太阳要下山了，又照到高山，又把佛的一代十角最高妙的法告诉我们了。但是这中间呢，需要通过我们对自我的那种解脱的法努力修行之后，对空性了解以后，你才能够有机会体会到禅宗所讲的这么高妙的法门啊。所以入于身上要思维佛道啊，精进不懈。思维佛道呢，就是按照禅定的禅修的方法来说，实际上这个奢摩他和毗婆舍那，奢摩他是定，这个毗婆舍那呢是观。思维佛道呢一般还是属于观的范围，就是文思修的这个思维啊，就是当我们理解了佛法的道理，然后呢用佛法的道理来对照自己，对照上了你就特别开心，对照不上呢，我们有时候觉得在那里瞎着急。比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家都知道六祖大师就是听了这句话开悟的，也很多人可能看了这句话就开悟了，但是我们看了很多遍我们也没开悟。那到底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当我们起心动念去理解它的时候，我们又落入了妄想。当我们不想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又傻乎乎的坐在那里啥都不想。所以你说这个话到底怎么去理解呢？它有时候就很难啊，就是你没有一定的这个禅定功夫啊，确实是相当难的。那如果有禅定的功夫，那可能也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在这个摆渡的这个地方，分水岭的这个地方，你能不能解脱轮回？你的能力如果当下能够放下，没有妄想，诸位现在如果什么想法都没有，很清楚很明了，你想法已经没有了，能够体会到什么想法都没有，脑子很清醒的这个状态，那在这里呢要精进勇猛，不能退懈，一直停留在这个状态里面，等待什么时机呢？就等待你能不能放下轮回的这一切。就这个放下轮回，也就是两种力量，一种是解脱菩提，佛菩萨的境界非常高妙，圆融自在，没有一切痛苦，能起无边妙用，对我们有没有吸引力？我们有没有愿？我们想不想成佛？那个涅槃的世界，如果真的是令你非常向往，那它就有力量吸引你去。所以这是一个它有没有吸引力。第二个呢，轮回的背后对你有没有推动力？因为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啊，这个对恶道的这种恐惧，人人都在逃避，都想逃离一切痛苦。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实际上包括六道众生，所有的众生他都想逃离我们生命的痛苦。那么你有没有想逃离轮回痛苦的决心？如果你没有想逃离轮回痛苦的决心，你还看到轮回中哪怕赚几个钱都在那里沾沾自喜的，那你就完蛋了，你就被这个世间有相的世间、无常的世间给忽悠了。轮回的东西最会忽悠我们，我们生生世世都被它忽悠，被这个业力所忽悠。所以你现在看自己，你还接受不接受这个轮回的忽悠？如果你的内心站在这里脚跟很硬啊，你就思维佛菩萨对你如果有吸引力，轮回对你如果有推动力，你就直接出去了，当下这一念心就可以出去。他下定决心啊，此心不再为轮回而烦忧，这一念相应就像箭一样马上射出去，很快。但是如果你还是放不下， 对轮回还是总是藕断丝连，甚至藕也没断啊，还是在这里放不下。那边虽然说我也想涅槃，我也想解脱，但是这里我还是不想放下。那这种人呢，你就在那里待着，在这里晾着，你晾很长的时间，让你受够了苦，看清楚了，慢慢的，因为在这里是可以看清楚的，只有你妄想没有了，你不被搅惑的时候，你在这里继续停留，就思维佛道。你在这一直思维，哎，在这停留，在这里停留久了以后呢，他慢慢慢慢的，终于看清楚你的本来面目，终于看清楚轮回的本来面目，终于看清楚我们对世间的爱恨情仇的那个执着的后果是什么。我们虽然现在还活得挺好，但是我们人的后果很多人是看不到的，就后果是什么，就是死亡，没有别的第二个后果。在死亡面前，什么东西能让你带走，什么都带不走，就是你这一生的习气让你带走，你的心态让你带走，这个心态是靠平时训练起来的。所以你面对顺逆境界，你是怎么处理的，你到那个死亡的时候，你那个心态就出来了。你现在对一点点逆境就在那里开始哭爹喊娘，求菩萨保佑，求师父保佑，求什么什么保佑了，那你到死亡的时候，你肯定也是到处去求人，那求不到你就惨了，有求皆苦。那你现在如果已经发现求什么都是有因果的，那你就心甘情愿。那现在在轮回中的这一切，如果有一个能够指你靠得牢的，你就继续轮回好了。所以在那里你慢慢的思维，菩萨一定要把轮回的这个事实啊，要思维清楚。思维清楚了以后，哪怕是刀锋上的蜜，你也知道它甜的背后有刀锋，你想吃这个蜜你就吃，那个割舌头你就割，因为你知道这个结果就是这样，没有别的第二个结果。我们执着追求世间的这种五欲，那五欲的背后会给你带来压力，你如果想追求，你就把压力一起也追求过来，心甘情愿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有些人做事情做得很多很大，压力又很重，压力又不想要，事情又还想做大，其实压力跟事情也是成正比的。你什么事都没有的人就是无官一身轻，官越大，你的地位越高，你的压力也越重，旁边的人虎视眈眈地盯着你，你也越麻烦。但是呢，你想要那个，你就要配套的东西就得跟上，自己也要带上。所以对轮回啊和解脱这个分水岭，要站在这个深山高山上，你才能看清楚。没有进入我见的高山，深入我见的高山，你看不清楚。但是可惜有很多的哲学家，一旦到了这个高山，他自己在那里忘记了自己登高上是看清楚山的背后是什么，他反而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攀登的这个山，跟我们这些人说，我已经看见了，我这个山很高，你们都没有我这么高。就像有些哲学家，有些宗教说，我是真理，我是主啊，你们都得靠我，我是最高的，没有人再超过我了。这些都是在这个高山上啊停留不前了。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也要经过我见的高山啊，在经过这个高山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坦然安住，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我见的高山很难去寻找。事实上，当大家妄想停下来的这一刻，你那个我见的高山比天还高。我们看见这个天并不高，但是我们我见的高山比什么都高，就是你的整个生命、整个世界的中心点、中心的制高点。那你如果在这里看见了，两条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因为我们的第七识我执就是真心的见分和我执的这个思量，同一个东西两面两种功能。往前那一面就是我们的自信清净心，往后这一面就是凡夫我执的污染心。这个东西很奇怪，如果有些人这个善根福德深的， 其实到这里他看见的就是真心，我见就看不见了，从此他再也没有我了。但是大部分的人我相信到这里还是有我的，那我们凡夫到这里看见这个东西就先看见我，就知道哦，痛苦是从这里来，烦恼是从这里来，找到了这个根，那你开始去好好的思维。所以菩萨要精进修行啊，就是思维。那么第后面呢是第五个是禅定，精进后面就是禅定。又见离欲，禅处空闲，深修禅定，得五神通。又见菩萨，安禅合掌，以千万计赞诸法王。啊，这是讲两种修禅定的人。又见离欲，就他方国度啊，也有声闻称的弟子，就二乘弟子。离欲就是二乘弟子。为什么离欲就叫二乘弟子呢？就是解脱道的这个圣人呢，他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离开了我们六道的轮回，离开了我们的欲望。有我执才会有欲望，没有了我执，一切欲望从此啊这个停止。那这个离欲的修正呢，它实际上是指三果以上的罗汉，就是初果罗汉，知见上虽然离开欲望了，但是行为上他离不开。所以在家的居士呢，最适合修初果罗汉，就是你在知见上通过思维观察，然后看见了内心深处无杂念的时候，明明了了的那个不是我，彻底无我。那你确定了这个无我，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你就停留在这里，你的心态啊，就在无我的这个心态当中。你哪怕学习任何东西，能学好能记住就记住，记不住我不要紧，我就停留在什么妄想都没有，什么欲望都没有，在这个空灵的状态里面，然后看见了无我以后，再回过头来，你做什么事情都尽管去做，只是你的观念你的看法已经确定一切法无我了。但这个光是自我妄想在那里说我肯定无我，我肯定无我，那还是不够，那还是要亲自看到。看到就是需要前面的思维观察以后，然后一步一步的在内心当中，哎，当然这中间也是需要一念相应的，有时候相应起来很快，有时候外在的一种声音，或者说一种有时候听法，有时候诵经，有时候自己在那里打妄想，打着打着那个我执就被你打下来了。所以有时候也是很奇怪，这个东西到底什么情况才可以破除无我？按照唯那个俱舍论的说法，就是要十六心见道，就是你观察苦、观察集、观察灭、观察道，然后呢，欲界的苦集灭道，然后这个色界的苦集灭道，色界这个欲界的这个四谛法，四谛呢有法，还有智慧，观察到法又产生了智慧，就是八个。然后呢，上二界呢，色界和无色界也有四谛法，也有四种智慧。然后对这个法一旦确定了，四谛确定了，然后智慧产生了，上二界四谛确定了，这个智慧也产生了。这样通过十六心，十六个心态，十六个心态就是八忍八智，欲界的四忍认可和上二界的这个四忍认可，那欲界认可了就有四种智慧，上二界认可又有四种智慧，所以叫八忍八智。那他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渠道，让自己一下子就证得，就是见到，还不是证得，就见到了无我。然后见到无我呢，这个普通的在家居士呢，还有妻儿子女、家庭啊、事业啊，他欲望还是很多，就满足欲望。满足完了以后呢，来生可能慢慢的就不再成家立业，不再去做生意经营，做这些世间法的 这个满足欲望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三果罗汉才把欲界的九品私货全部破完，这才叫离欲。就所以离欲地啊，就是第三地，就是天台宗的通教当中的叫性地、干慧地、离欲地。这个离欲地就是指三果罗汉。那一半地呢，是指四果罗汉，就是三果罗汉以上，他把欲界的欲望彻底停止了，不再有世间的欲望了，然后他还要修四禅八定，这八个定全部修完了，才叫一半地。那整个身和心，见地和功夫都证得了无我，这叫离欲。那他方的世界呢，也有离欲的这个声闻称的这个修行行者。那他修行怎么修呢？说常住空行，深修禅定。他是常处，不是一时半回，也不是打一个七，也不是到深山里面去这个住山一年两年三年，但他是长期处在空闲的地方，就是不是人间杂乱的事业。我们世间杂业啊，有时候也会很烦的，我们盖一个寺庙，管理一个寺庙，人际关系啊，各种各样很麻烦很复杂。那如果你自己要修解脱道呢，自己就到一个地方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啊。如果在城市里面，像印度它的环境比较好，那出家人修行可以去化缘，吃饭时间到了，哪个波花点来吃完，吃完就在那里继续打坐用功，树下一宿也没关系，印度是热带嘛，我们中国就不行了，你这个在树下就是把你冻死，那自己这个业力啊不够。所以这个禅处空闲，就是没事，没有世间的事情来干扰，然后呢，主要是要深修禅定。你看这个他方的菩萨也要修禅定，我们现在大家听法听了那么多，我不知道在座的这个修禅定有没有人修啊？那个禅定还是要修一点，那不修禅定啊，这个智慧力提高不了，训练不了。那禅定的方法呢也有很多种，有这个欲界的禅定、色界的禅定，从境界上说有三界九地啊，就世间的九次地禅，就是九次地定，这个禅定。另外一个大乘的修行，包括解脱道的这个圣人的修行呢，他直接可以观察无我，就修止观、奢摩他、毗婆舍那。你观察无我的时候，以无我的心让自己体会无我，体会无我了以后安在那里，安在那里要长期的安在那里，不醒了动起来了又回来又安在那里，又体会无我。那么也有一种呢，就是直接去感受当下明明了了的，称为觉性。那因为这个觉性是双面刀，一面就是生死凡夫的我执，另外一面就是他成佛做主都是靠他的。那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妄想停下来，自己很明了，你长期处在这个状态，深入这种感觉，它会有配套的其他的这个智慧啊、定力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现象感应啊、能力啊，都会慢慢的开发出来。如果你现在这个心不去训练自己，不让自己保持觉明的状态，就是很轻易的随这个境界转。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听课的时候，只听到声音，然后对身体的知识自己却不了解，又忘记掉了。那你身体坐在那里，每一个部位都很清楚，然后外面的声音也很清楚，可是我们眼睛看了前面很多人，你好像都没看到，内心就没有看清这么多。他没有保持一个觉明的状态，让自己老是专注在一个点上，专注在外在的点上，你注意力一旦向外驰了，觉明的状态就没有掉了。所以那个现在他们有些人修什么洞中禅啊，什么内观禅啊，有很多的禅定的修法，也是对我们初步来说，初步修行人来说呢，也非常有帮助的。就我们大家如果觉得自己修行的功夫不够啊，可以采取很多的方法。大乘的佛法呢，它给我们采取的禅定方法是双管齐下，就是智慧和慈悲 解脱和菩提都是同时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有时候有点难度。比如说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一方面呢，你念阿弥陀佛能念，就什么妄想都没有，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你一开始呢，只抓住阿弥陀佛的声音不放，好像也是一个分别心，就分别心念着阿弥陀佛，专注在阿弥陀佛上面。可是你念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脑子很清醒，念阿弥陀佛也念得很清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个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你嘴巴念的时候，你如果心也空掉了，这个时候他念佛虽然还在念，但是你的注意力，你的内心反而是对于明明了了的这种感觉更加清晰了。那有些人念咒也会这样，念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哎，念着念着脑袋只剩下清清楚楚，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哎，你念阿弥陀佛也念着念着念着，哎，脑袋只是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清清楚楚的状态其实已经到了心的状态。只是我们在这个上面还有迷惑，因为心有一半假的一半真的，我们还是被假的这一面迷惑盖住了。所以你要长期在这里念着念着，那世间的智慧也就会升起来，定力也会升起来。那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如果你念阿弥陀佛，不但是清清楚楚的这个状态会出来，明了的状态出来，而且呢，你的心能够以我们的妄想心来感召的世界，就是西方净土，感召净土的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就会把我们外在的世界也会净化掉。这一点是南传佛教或其他的这个宗教并不了解，而且这一点呢，现在好在用量子物理学的道理都能解释清楚。就是你的心念，你的情绪啊，你说情绪什么情绪都没有，我不要有情绪，我脑子很清楚，我保持觉明的状态，那你是没有情绪，也就是说你并没有向这个你的世界发送出任何东西，你只是一个清明的一个，或者说是一个证得真如本体的一个解脱的境界，你可能能证得这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能够确定下来。那你另外的这个大乘菩萨要修六度万恨，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在发愿的时候，你在发四弘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然后你在回向的时候要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就是这些心念的这个磁场是从你的内心的这个心波当中发送出去，使你的世界更加庄严。所以大乘佛法在这个地方绝对是比解脱道要更加圆满的。那我们大乘的这些这个不但是净土中念佛，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密宗持咒啊，还有各宗各派都要求我们要读诵经典。就是你诵经就把佛菩萨的慈悲悲心，佛菩萨的愿力，佛菩萨的境界就在你的内心当中得以加持，就把我们的这个意识啊，第六意识的妄想跟他们相应。所以你读那个普贤行愿品，你看普贤心相犹如虚空，你念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那这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那这个心态都是非常圆满非常究竟的。就这些心态在一个凡夫的第六识当中就给他慢慢的营造起来。所以大乘佛法一定讲十方诸如来啊，同共一法身，有佛就有净土，每一个佛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净土，这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一种全体的提升。所以呢，大家在听闻经教之后，自己也可以选择，如果这些复杂的你觉得自己还接受不了，所谓天台止观啊，空假宗啊，或者华严的法界观，或者是这个唯识的五重唯识观，你觉得太复杂了，那我们简单一点就念阿弥陀佛。那如果你念佛念着念着好像也觉得信心还不足，老觉得这个念佛是老太婆的事情，不是年轻人的事情，或者是不是知识分子的事情，你这么想呢，可能信心不足，那也有修这个解脱道的法门，你就内观，观察四谛十二因缘， 观察这个六度妄行，包括对内在的那个习气无明的观察，这也可以。所以佛法的这个门还是很多的，就八万四千法门。那这个禅定是闻思教理之后接下来一定要做的一项功课，就是我们大家学佛法花这么多时间去学啊，你每天也至少要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让自己修禅定。我们不要说深修禅定，你就浅修禅定也得先修一点点，就是你在表面上也得让自己平静下来一下。你每天做个早晚功课啊，打一个坐啊，或者你早晚定一部经去诵一下，念一部经啊。我们现在学这个《法华经》，你们最好能够背一下，这个《普门品》啊，或者《法华经》每一天念一卷，或者每天念一品。那我最近又有一个弟子《法华经》背下来了，这整部《法华经》背下来，这个也不错的啊，《法华经》能够全部背下来。哦，《楞严经》是《法华经》，我忘了。哲前背的是什么楞严经啊、哦、楞严经背下来，对，不是法华经。法华经是前段时间那个他背过。所以把这个经典你要背下来那是很厉害。那我们大家也不要求你背不下来没关系，就是你每天能够静静的诵一下经典，有时间。没有时间诵经呢，你就比如说做个吃啊，或者是没事了吃过饭了坐在那里，你让自己心平静一下。你每天都要掌握一点点禅修的这个方法，掌握一点方法。最简单直接方法就念佛，就是你如果觉得什么都做不来，我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要提醒自己不要有妄想，你也不要要求说我打一个小时坐，或者坐在那里一个小时，中间大概有五分钟，哎呦，或者妄想特别多，你说哎呀师父我妄想很多，你也不要那么着急，你就三分钟念也行，或者一分钟，你就注意自己这一分钟我不打妄想，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分钟五分钟提不到，一分钟不行，你就念十句阿弥陀佛让自己不打妄想总可以吧。就是你这样子念一句阿弥陀佛，注意一下看自己很清楚没有妄想，再继续念，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实际上就是慢慢的训练，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心啊杂乱无章太厉害了，就是轮回，你看多少的五欲六尘世间百态把我们纠缠的已经心都不像心，人都不像人了。这个心都一直在流浪，那是惯性非常强的。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佛法，然后呢你每天让自己安心安心，不停的安久了以后呢，就安心成为你的习惯了。你做任何事情先叫阿弥陀佛先念起来，或者呢先观察自己什么念头都没有，就是很平静。你要静静的去学会去享受这种平静，因为这个平静可以使你开发智慧。世间的激动啊，或者刺激啊，兴奋啊，那些东西是很快消耗我们的福报的。你要一激动一高兴，或者一着急一烦恼，那些福报都会消耗得很快。你既不能太烦恼也不能太高兴，那你即便是有福报很大，你也以平静的心内心很清净去享受它，这个福报就享不完，永远都享不完。如果你一激动呢，它因为你的内心没有妄想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去想这个福报。也许你坐的房子坐的车什么条件都特别好，但是你并没有去消耗这个福报，你福报一直还在，还会在那里，就是你的内心还是很平静很轻松，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我很激动我很快乐我很兴奋啊。所以对于世间的兴奋它会有后遗症的，那乐极会生悲的。但是你内心如果平静了，念阿弥陀佛念的心里非常清净，这个里面说得无神通啊，可以得五种神通。这五种神通是什么？就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佐通。这个天眼、天耳、天眼、天耳、他心啊、这个神佐，这都是身体的。宿命呢，是对过去的了解，实际上就是他的智慧会慢慢的升起来。智慧啊，就是你心如果一直保持在一个杂念妄想都不来干扰的这个状态，好像就像一面镜子， 那个神秀大师说，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就是镜子上面那个灰尘太多了。永嘉大师说，先是跟法师成两种犹如镜上痕。镜子上面你有痕迹太多了，污染太多了，所以你当下的一念心都没有的时候呢，这个镜子就很明亮。在明亮当中，你外境啊慢慢的就会现出来，它遇到什么它就会照到什么。所以五种神通的这个天眼通，如果你心很专注停留在那里，没有任何妄想，可能你会看见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事情。那有些人带天眼的，他能看见鬼神，能看见这个多维度的众生，我们大家这个肉眼一夜障目，不见泰山，啥都看不见。所以天眼它会慢慢的开发出来，就是心静的缘故。那另外一个天耳呢也是一样，天耳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声音的这个波啊，都是辐射到整个世界的。我讲话的声音和你们微细的声音都会辐射到整个世界。那整个世界有无数的波，所以这个世界的波，每个波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频道，重重无尽。你看多少种声音，后面《法华经》讲六根清净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就父母所生肉眼都能够看到天上人间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当你的心平静下来，你对这个声音的波度啊，感觉会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因为一念不生的明了的心，它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所以超越了这个空间，那么在哪个地方它都能听到啊，这是天耳通。还有这个他心通最快了，就是你内心如果有成见，我们说你这人怎么对我有成见，我跟你讲什么话你怎么老是误会我呢，误会我成见的人，就是他事先就有妄想有标准放那里了，他对你就有成见就有看法，你怎么说他都觉得你有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心保持这个身修禅定啊，就念佛没有妄想的这个状态，你对人世间就不会成见。所以佛讲的人间无常啊，是苦啊，是空啊，他不是吓唬我们，不是说你吓唬你了你又跑到他那里去求他拜他去，他是心静下来以后就看见了这个客观的事实真相是这样，并没有吓唬我们。佛所讲的一切法都是大无畏的承担的勇气去讲的，并不是说把人家吓唬的够呛。就像有些人一听说世界末日来了，或高兴了到处去宣扬世界末日吓唬别人，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世界末日，那这样子吓唬别人是罪过很大的。那佛菩萨呢，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佛经里面，所以当你的心静下来，你慢慢的没有成见了，脑子里面没有看法没有想法，没有成见了，那么对方在给你讲什么他的话你就能理解了，画面理解了以后，慢慢的就他不用讲话你也能理解他的意思了，这就是他心通。但有些父母亲对子女也是，子女做什么只要他一表现话还没讲，你就已经看清楚了。那这个他心通的人呢，就是你的眼睛，你的整个身体的表现，你心里在想什么，因为每个人所有的举动都是在他的前因后果的因缘法则当中，所以你的缘一表现，你的心在哪里，这个核心他看得很清楚啊，心如明镜，所以能够照彻自己的心缘。但是如果你连自己的心都看不清楚，你不可能有他心通，不可能看见别人的心。自己的心就是你的起心动念你都看不见，你怎么能看见别人呢？所以这个他心通的前提啊，是自己先明白自己的心。有些人一念佛妄想特别多，一打坐妄想特别多，就老问师父啊，我这个妄想多怎么办？其实妄想多就是你自心开始通了，他心通是通别人的心，自心通是了解自己的心。你一开始连自己的心都不了解，生好心生坏心，好念头坏念头自己都不知道，有时候骂了别人了都生气骂别人了，还说我为你好，我不是为了自己，其实背后就是为了自己。说的更难听一点就是为了自己，说好一点嘛，就是自己的习气毛病在那里，看不惯就说，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所以呢，当你在一念不生这里，明明了了的这个状态在这里啊，自己有一个阶段，那个妄想就像灰尘一样层出不穷啊，一直在冒，一直在冒泡，冒出来一个又一个，冒出来，冒出来的有时候全是垃圾，好的还没有，坏的很多。但是我们的这个修行没有经验呢，有时候好的出来我就很高兴，还好像挖的黄金一样的宝贝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有些人三更半夜还要发个短信给师父，我明白什么道理了？明白了，充其量也就是你的心当中冒出来一个好的泡，你就赶紧要给师父说说了。有时候这个坏的念头出来了，自己控制不住了，哦，师父啊，我怎么这么坏呀？其实你一直都这么坏，不是现在才坏，就是你现在明白了自己那么坏而已。所以心静下来的有一个阶段，你一定要有勇于面对自己的勇气，就是你过去的所有的偷鸡摸狗的小事情全会冒出来，杀人放火的大事情也会冒出来，因为无量劫以来我们做了太多的这些好事坏事了。所以当这些冒出来的时候，你要能够沉得住气，要坦然，要能够稳住，稳住自己，这就是禅定。所以自己稳不住，我们赶紧抓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拿拐杖，靠这个阿弥陀佛把自己稳住。如果你不用靠阿弥陀佛能稳住，那是最好了。就是从禅定来说啊，就是因为念佛他真正的正念佛三昧的人，一定是念到能念所念两句空完，就是能念我佛的我的心和所念的佛两样全没有了。内在也空掉了，外在佛也空掉了，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空灵。这个时候呢，他的内心什么都没有，然后他有一个念头出来也看清楚，有一个念头出来也看清楚。一开始念头太多了，我们看不清，但是以后慢慢慢慢的，你定力好了，他念头出来你都看清楚，念头出来看清楚。所以把这个念头完全看清楚了以后，就叫做自心就通了。自心通了还要过一个阶段，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慈悲心啊，他心还不一定能通，因为你不想理解别人，你光想理解自己就好了。理解别人好像去琢磨别人总是很罪过一样的，我们有时候你这人怎么喜欢琢磨别人的心思啊？我们不是琢磨别人的心思，因为你自己的心就是那个样子，已经过来，已经了解自己，自己心已经通了。然后呢，你在跟别人交往的这个过程中秉持着大悲心，你就想他这个人到底怎么想的啊？我应该怎么去治他？他烦恼重啊，我要治他的烦恼，怎么样才能让他高兴，让他顺理成章的改变过来？这个时候你就琢磨他在想什么。有些人他嘴巴不敢讲，心里想的支支吾吾的，这父母亲都知道，孩子一支支吾吾，父母亲早就知道了。但是呢，这个我们如果对众生升起慈悲心的时候，也感觉众生就是你的子女一样，所以他不说也没有关系，说也没关系，反正就那么一点内容，贪嗔痴三个字一点没错。你告诉他你贪心少一点吧，哦，他知道，我生他刚生一个贪心，师父就知道了。其实师父就告诉你，你内心的那个负面的东西给他处理掉啊。所以他心通的这个呈现呢，也是智慧的呈现。所以有智慧的人，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呦，这个师父有他心通好像很神奇，其实我们不要觉得神奇。有时候呢，你跟他有缘，然后呢你的起心动念他会知道，没有缘还不一定知道，你如果没有这个善根啊，他还不了解你啊。所以这个佛菩萨能通我们，我们自己跟佛没有缘，我们也感觉不到佛菩萨通我们。所以有些人求菩萨保佑，什么菩萨还不保佑我，佛菩萨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思？有些人跪在那个庙里面求菩萨保佑的时候，还念得很响，菩萨你一定要保佑我怎么样。我们在念经的时候，哎，这个有些居士跪在那里念的都打搅的我们，声音很响，其实他怕佛听不到，佛不会听不到，就是我们自己听不到。就是你的内心如果很清净的话，自己就会了解自己了，然后慢慢的就会了解别人。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有相互交错的时候，不是说自己完全都了解了才会有他心通，就是你自己的心一定是静下来了，然后你才能够了解别人动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必须自己在前面走才能够后面了解别人。如果自己对自己都完全不了解，那你去了解别人的这个可能就是一种方术， 也有一种方术，就是说神通有些是依他的这个依通啊，就是一些附体啊，一些外道啊，那他靠一个鬼神的那种神通的力量，然后呢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这鬼神一上身呢，他就告诉你你在想什么，或讲的觉得他讲得很准，你想什么他都知道，实际上呢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那个一通是没有效果的啊。所以得无神通的这个天眼通、天耳通啊、他心通，还有这个神主通，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存在是因为妄想坚固执着，那如果你这个妄想扫掉了，你的心很清净很空灵，一直在空灵的，在空灵的感觉当中身心特别轻松。诸位现在你体会一下看看，就你脑子里面什么妄想都没有，什么想法都没有，包括对身体的想法也没有的时候，哎，你觉得你的整个生命甚至整个世界都是很轻松的，一点沉重的感觉都没有，它没有一个坚固的那个固体的东西存在。所以这个力量慢慢的强大起来，只要你这个空灵的力量超过身体的重量的时候，这身体自然就飞起来，它是可以起来的。所以印度有很多练瑜伽的人，他直接就离地而起哦，坐在那里，这个是真实的，不是一个假的东西。你看鸟它也会飞起来，因为鸟的内心它跟这个跟很向往这种虚空，所以鸟的心它向往虚空，脑子很清醒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它可能会超过这个身体的重量，当然它还有一个翅膀啊，没有关系。那个天上的龙，天龙啊，它是没有翅膀的，它不需要翅膀，那它就能够在天上飞。所以这些呢，都是因为它内在的力量超过了外在的这个肉体，这个身体的劳累，那神主通自然就有。还有一个就是宿命通，宿命通就是当我们自己如果进入这个深度的催眠，这催眠就是把你的潜意识把它完全的压抑住，潜意识就是妄想，就你妄想如果把它压抑住或者把它转换掉了，不打妄想了，你已经进入自己的催眠状态。诸位有没有感觉到，如果你妄想停下来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舒服的感觉一旦产生，你就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就你就在自我催眠。催眠是什么，就催自己使自己把那些该打的妄想啊全部停掉了，我不去想那些那么多烦恼的事情了，就是让自己得到休息。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一睡醒精神很好，所以催眠就是用这个词来的，就是潜意识的东西被停止了，那我们不打妄想，你的潜意识就停止，停止以后它慢慢深入呢，就会深入到潜意识。所以我们一打坐妄想多起来，都已经进入潜意识，妄想都是过去的一些想法、一些习气、毛病，那潜意识的那些妄想一点一点把它掏，如果妄想掏完了以后，然后你就开始掏自己这一身妄想，掏完了就掏前身，掏前身的那这个宿命通就开始了，就过去生的事情啊就了解出来。所以这个深修禅定能得五神通，还不是解脱圣人，是我们凡夫就可以做到的。那他这里讲的是指离欲，就是解脱的圣人他修的这个五种神通。那如果是这个我执也破掉，那就是漏尽通，那就是第六神通，那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先上午讲到这里，阿弥陀佛。